个印度这个斯文呐、啊，那个时候在佛在世时候也是很有的，他这里头、啊、送的就含一种赞美的歌词啊，就像赞美的意思啊。在梵语叫祈托啊，祈托就是送的意思，也叫寄的意思，就是寄送的意思。但是他这个寄送呢，一个很少的几句话，包含义理非常多，所以用赞美的言辞啊，都用寄送。他们唱佛的啊、念完了这个一念完香啊，那唱个香照了，那都是寄送的意思啊，赞美佛的要用寄送的、啊、那么好多经论都是，好多经典都是这样的。说跟弟子说法的时候，都先说长行，长行是不定文字的，但寄送要定，或者四个字一句，或者七个字一句，或者六个字一句，嗯，这都属寄送题材，但是它都是相对脑的，相对脑的，嗯，像我们中国的那个啊晋唐的文字，它叫四六拍脑，上头四个字，下头一定是六个字，嗯，第二句还是四个字，下头六个字，嗯，做什么文章也都是这样的。我们印度呢，它是跟我们中国的形式不一样的，说它的四个字都是四个字，六个字都是六个字，七个字都是七个字，嗯，但这里头经过翻译了，翻译的大师啊，他必须跟我们这个尺度的分数相适合，嗯，所以他这个翻译的题材呢，我们要翻译啊，翻译好的，就像那个有意义的、有文艺的，嗯，像这个意义的嘛，就是鸠摩罗什法师，他译的经好多都是意义的，就拿那个意思译到这里，拿译到中土的意思，怎么适合这个果情，嗯，所以他鸠摩罗什法师译的经啊，嗯，大家愿意诵的就多，诵起来合口，容易相近，所以他能够弘扬的时候呢，能弘扬的广，嗯，就是前头的这重诵的意思，就是前头的意思啊，还有没尽，没尽嘛，后头再诵，再补充一下，这是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佛当初说法的时候啊，不是弟子都事先的都得来到了，都坐席了，像我们这个答案，我们定了啊、七点半钟讲，大家知道七点半钟都来了。那讲的就定了，说那时候没有，有几个人请，那大家就坐下就说了，说陆陆续续来，陆陆续续来，来来的在先没听见，他来的后，那就再给他重复一遍，就是寄送的重复一遍，嗯，就还有呢，前面长长的说的意啊，那个道理啊还没有说完，嗯，怕人家不理解，那就是重复再给他说一说，使他一定要理解，嗯，这个我们这个三十句了。第一二两个寄送啊，一二两个寄送，嗯，那么讲的十方的诸佛菩萨，嗯，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往生极乐世界去，嗯，这个去呢就等于去朝礼的意思啊，这个不是说他们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嗯，而是说那十方的诸大菩萨，那诸佛国度的菩萨，嗯，你要讲那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吗？到那个国度去看看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去朝觐呐、啊，无量寿佛去，嗯，去朝拜呀、啊，礼拜佛了呗，嗯。我们这个前头最初开始那时候说东方，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度，那么一切的习惯呢是以东为首，我们太阳在东边出来，嗯，因为对东说西，嗯，对着东边就是说西边，嗯，那么专指一个就代表其他的十方了，没有全一方一方说。嗯，那么拜忏的时候啊，一方一方的请，完了又一方一方的拜，那是这个分别详细的说，这个是笼统的说，嗯，反正十方都如是，十方都如是，嗯，说十方佛陀的这些诸佛诸这个诸大菩萨都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去朝礼阿弥陀佛，我们这个经是无量寿，叫朝礼无量寿佛，嗯。来朝礼的这些菩萨有好多呢，我们印度的最大的河是恒河，恒河啊，恒河呢也是像我们长江那样子流到好多省份，很长，七八千里路，流了七八千里路，据说呢恒河水天上来，天上哪个天上来的呀，就是我们这个从喜马拉雅山跟我们中印交界，西藏跟那个印度交界，就喜马拉雅山好几国家交界啊，那过去就是中印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尼泊尔、不丹、西京这几个国家都围着这个喜马拉雅山那个山里啊，这是那个冰雪化下去 下的雨流着的。还有印度的这个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啊，也是都是这个喜马拉雅山流下来。因此就说它天坑来经过的很远。那么说来的这些菩萨呢，就是比方说啊，凡是在印度因为佛说法的时候，多数在恒河里两岸，在恒河两岸，一说到问人数字问题了，就拿恒河来做比喻。恒河的沙子啊，不像我们这海边上的沙子，我们这海边沙子的颗粒啊还是比较大一点，恒河沙子细的像面粉那样子，是其细如面的，它那颗粒很不好分辨，拿谁碾呢？因为好像那个泥巴是那个样子，但它是有颗粒的。那这个恒河，这个这么七八千里的这个河，从上到下该有好多沙子，很多了。所以这个数字不可能算不出来，像那个细沙的数字。拿这个形容什么呢？十方诸菩萨到极乐世界的，有的是往生去的，有的是朝礼去的。那么礼完了，他又回到他国度去了。他哪个佛国度？原来哪个佛国度？还是哪个佛国度？这个进呢，就是觐见的意思。这个文中里的朝觐呢？进是觐见的，觐见的就是我们一般的人过去有帝王之代的时候就觐见的一个进度啊，就尊或尊称的意思，就是我们拜的意思。无量觉呢，或者供养也好，或者超礼也好，无量觉是赞叹佛的了啊，无量觉啊，因为这是无量寿，光无量，寿无量，那他智慧也无量。你觉就是明白了，明白就是光明，所以他往尽无量觉。就是一二两界啊，三四两界说的是十方国度的，这是菩萨众啊对这个阿弥陀佛供养的情况啊，供养的情况啊，他们来的时候呢都带着这个各种的宝物啊，到这来了嘛都供养佛，这种宝物变成什么，就是花，花是宝物所形成的，不是我们人间这个花，是七宝所合成的花，或者花幔呐，或者光环呐，这种华里头呢，华里头也放妙相，也散的妙相。所以每个人来的时候朝礼这个佛的时候，都拿着很妙很珠宝所合成的很微细的馨香这样的花托来向佛的供养。有的衣服，有的宝冠，这是随意的，这都是形容词啊。有的呢带着祭药，祭药就是阴药各种的药器，也是供养佛的。那么来的时候当然是每一个大菩萨他有好多的眷属了，他的眷属这里有咒药的，有天，那天那个围绕着他很多眷属啊，共同来抄你的。那么以这个咒着炎咒的天药和雅之音供养佛，我就总说这么一个句子一个句子说啊，不去一一文解释去，这很长。五六个两句是十方的一切诸菩萨众对阿弥陀佛的赞叹的言语，这两句诵经都是达到你赞叹的言语，说赞叹佛呀已经达到了究竟涅槃的境界了。究竟涅槃境界是什么境界呢？是没有境界的境界，达到的一时境界就是实相，实相是无相的，但是这里头就起了无相，起了无尽的妙用。妙用是什么呢？就是缘起诸法，像咱们上来讲的这个极乐世界的那都是那有因缘呢，因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呢，因发的愿，愿你祝福十方诸佛菩萨，成就这个道场，像咱们要修个庙，修个道场，那大家的道友护持，那建好了，还得有些人护持，所以这就叫缘，这就缘。缘是什么呢？再解释清楚一点，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心经，色，一切色法外头境界，这叫缘，缘起的。但是这些缘起的诸法呀，它的体没有实体的，究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建的，愿力是什么样子？我们每个人的想希望是个什么样子？那就是缘起的无性，没有体相，没有形象，没有色相。说的实体呀是性空的，这就叫色即是空。咱念心经的色即是空就是这么意思。翻过来说，性空缘起，性空缘起，性空缘起呢？就空即是色，把它颠倒过来。那这个道理咱们将来再有机会的时候再讲啊。这你专讲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这有很多部经书是专说这个缘起道理的啊。你要懂得这个，大概懂得这个赞叹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究竟的涅槃的境界， 究竟涅槃呢，我们就说他所住的土是常寂光净土，那个身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是阿弥陀法身，也证得了。因为这样子产生的性空缘起，究竟涅槃的境界是什么样子？是性空的。这个空跟咱们虚空不一样，因为它具有无上神通、无量智慧，能够以这个去度众生，能够众生。这个性空缘起，缘起是有的，一切诸法缘起的，有形有相的，有色相可以表达的，有语言可以说的，神通智慧嘛，我这个意思。要说到究竟涅槃，那是只说体，说这个一说的神通智慧，就说的是，说理跟事了，都是无奈的，这样的进入这个很不可思议的圣身法门，唯佛与佛才能究竟。但是他又具足了无量的功德宝藏，说佛的智慧啊不可思议，佛的功德啊也赞叹不完，不可思议。所以那个普贤恒愿品呢，我一直在礼敬诸佛呀，在这个礼敬诸佛之前头，普贤菩萨赞叹佛的功德，这个就是那个入法界品里头的。咱们这个普贤恒愿品呢，只是把他那个善财童子参他这一段说的十大愿望，前头还很多呢。前头的是什么呢？就是普贤菩萨赞叹佛的功德，赞叹完了，普贤菩萨就跟那善财童子说呀，说佛的功德是赞叹不尽的，十方诸佛经无量劫的那么长时间，无量诸佛来赞叹佛的功德是赞叹无尽的，因为这叫甚深法门，乃至于具足无量性功德呀，就是他所谓佛的无边的妙用，度众生的方便的法门，就像宝藏的事打得太多了。所以只要大家最终有个信心，为什么回回都要提这个信心？我就怕大家怀疑，怕大家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生不了，那你这个信了佛之后，说得到收获，说一切功就全都浪费了，前功尽弃。一个信就可以把它，不信就把它全部毁灭掉了。一个信你全部具足了，那临终十念都能生，那临终十念靠不住，你自己就信不及了。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呢？这样想，你平日的信佛念佛，今天为什么讲讲这个究竟涅槃的缘起的意思呢？当你能够遇到了无量寿佛经，这就是你生的一个呀缘呐，铸成你的缘呐。如果你没有的过去的好多的善根的话，这部经的名字你都遇不到，不用再学它的内容了。说出内容了啊！你像这样一个心要心啊，我过去的善根不能让它浪费，好好的念佛，我绝对能生得到的。过去好多劫，大概我善根也种下了，现在就该我生了。虽然是赞叹佛的功德，这个功德是我们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本来具有的。因为你这样子，这个本来就具有的，本来也具有的，像跟无量佛一样光明智慧。你现在你这样生死烦恼，让你一天的烦烦恼恼的，让你的不信，让你的怀疑，不管就像乌云似的，把这个阳光就给遮到了。现在你一念佛，这个乌云就消失了，那个等于阳光就显现了。所以那个十方世界的这些个诸大菩萨，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精进到成佛，他希望成佛，所以他就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果度，净佛果度来了，来了的。供养是理解了，还要赞叹，那个祭诵是赞叹了，还要礼拜了，这三个是必须连着的。礼拜的时候一定要唱个赞叹的偈子，他们要礼佛的时候，不是说你大声的去喊了，你心里一念就可了，就一作意就过去了。天上天下唯有佛，四方世界有你，世间所有有你，一切唯有入佛者，把这四句话记住，哪个佛你都用得上，只要是佛一磕头，这四句话就念过去了，这就赞叹。礼拜赞叹一定要供养，就像咱们刚才讲是供养，供养完了，礼拜完了，印度最重的理解咱们这方没有啊。佛在那坐着，一定为佛要三章。本身我们一进到大殿，为什么磕完头要随着殿，必须得要向右转，右转是顺着，要三章啊，有的要七章，华严经就讲要无量章，咋就一圈啊，一圈一圈，一周啊，一周一圈，一圈圈就站着，一边站佛一边念佛，一边站着一边念佛，这样子是进行了供养佛的礼了。到这个从别的世界来到了这个世界，一边的念着这个祭诵啊，一边赞叹佛呀，一边参拜，一边在看那个 极乐世界是种种的微妙的庄严的景象，就像我们到公园那个到公园去散心去啊，去看看公园的景物是一样的。但是他知道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所成就的，他也在发愿，发愿他自己所住的国度也让他像极乐世界似的，发愿呢让我所在的国度也像极乐世界似的，也像这样的微妙庄严。阿弥陀佛带着这些菩萨到了极乐世界去，在这个的发愿的时候，佛是也知道他们来干什么的，所以就佛就动容就微笑了，意思就是说满足你们的愿，满足你们的愿，回去希望你们的国度也入世。因为这样的这个九十两个界，那就是阿弥陀佛发出的光明，阿弥陀佛发出光，发出光明，那么阿弥陀佛的光又围着来朝礼他的这些人，也这个光耀三丈，围着这个天人大众啊，佛菩萨啊，然后这个光明呢，就从他们的这些来朝礼的人顶门就进入。那么这些个他朝礼的人大众，完了受这个佛光就加倍了，怎么加倍了？他心里头得到无限的心悦，无限的心，那种的心悦语言形容不出来，就是自己感受到才知道。哇，他欢喜非常，荣耀非常，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就问了，说佛为什么你这么欢喜？他看佛的一悦很欢喜的，他就出来向佛顶礼，就问佛，为什么佛这样欢喜啊？他说为什么佛要发笑呢？这个普通成大事了，大事都是对着一切大菩萨的通号，通称的大事啊，也就是大心的人，智者就是人也啊，就是大人，大人。我们过去这种的这个现在没有了，过去那个满清的时候，帝王将相的时候，连一个小县长都得成大人呢，那大不是县长的一个百里，管一百个人的，带一百个人的，就像我们一个排长都要称上大人了，这个大事也入世。我举这个例子了啊。那么这个观音大士呢，经常呢他做这个行法的开导，就给大众啊代表着向佛请问，他觉得大众对这些个必定有疑惑，为什么现在阿弥陀佛突然发出微笑啊，或者放这种光明啊，那么所以他就代表佛提问的啊。但是那天我们讲过了，观音菩萨啊什么相都现了，不过他本身呢是男相，那么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在我们这个国度，那么多数的现的观音菩萨相都是女相，像我们画的相都是女相啊，但是我们画的所有大菩萨像，现在画的把一切菩萨像画的是男相，也可以说吗？女相也可以说，画的都那么很美丽的，那看这几尊像啊，都看着你说是男相女相，这叫中国像，文殊普贤呢，观音地藏是吧？除了地藏菩萨是剃了头了，男子像。其实那个文殊师利菩萨现的是童子像，那大汉普贤菩萨现的那画的跟观音菩萨也一样，这个像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啊。哪个国家人画的那个佛像菩萨像就像哪国家人，大家看看那个泰国像，看看那印度的像，印度尼西亚像也不同，尼泊尔像也不同，尼泊尔像都腰很细的，从来都是腰细的，很细的，这都是各个的像上不同啊。什么对观音菩萨印啊，能这样印上，这一共上头就说了十个句子，咱们刚才念的是十个句子，咱就是笼统的这么一两个句子这样讲的啊，再把这个下头几个字念的啊，梵声犹雷震，八音唱妙心，那唱妙响，当受菩萨记，今说人谛听，十方来赠寺，无锡之彼愿，自修严净土，受觉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入梦幻想，满足住妙愿，必成住四力，执法入电影，究竟菩萨道，具足众德本，具足功德本，受觉当作佛，通达住法性，一切空无，专求净佛度，必成住实力，祝佛告菩萨，祝佛告菩萨，令尽难乐难养佛，闻法要受行，即得清净处，四彼严净国，便速得神通，必有无量无量尊，受记成正觉，其佛本愿力，闻名誉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自不退转。菩萨心自愿，愿以果无异，苦念度一切，明显满十方，奉是欲如来，非化片片诸刹， 是住上哈，我这都是利啊。恭敬欢喜去还到南阳国，要人无善本不能闻此经，心境有戒者乃还为正法。诚恳见世尊，才能信此事，先敬闻奉行，跳荣耀大欢喜。